弟兄姐妹平安。应该有声音吧？有声音啊。这是复活节以后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上一周在这里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看到很多慕道的朋友，那我们欢迎他们能常常回来。我特别要感谢，我们中间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啊，我们的儿童诗班，我们的老师，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他们花上很多的精力爱心在背后。也感谢我们的成人诗班，我们带领敬拜团的弟兄姐妹啊，每一场礼拜，每一个主日礼拜后面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在后面默默的服侍啊。教会就是一个身体，那每个弟兄姐妹就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这些肢体都动起来的时候，整个身体是活泼的，是健康的，这个身体能散发基督的荣美。好，我们为这些众多的弟兄啊，还有那个在外面那个安保停车的，他们特别的辛苦。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的服侍，我们为他们一起来鼓掌，把荣耀归给主，好吗？感谢主哈。那个大家知道，美国的这个航天器要登月计划在开始，2028年可能才能载人去月球，返回月球。那 Artemis 二号已经是回到地球。那这个图片可能是应该是 Artemis 一号拍的。你们看到那个蓝点是什么？就是地球。那我怎么想到这张那个照片呢？因为这四个宇航员回来之后 ，CBS 采访他们，那其中有一位讲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这位宇航员说，他 trust me, you are special。哎，相信我，你们很特殊。”你们很特殊 ，You are special。他讲到他们在太空的时候，看到周围都是好像空无一物，就这么一个蓝皮球，小小蓝皮球悬在空中。他说，就像荒芜的空无当中有一个小小的绿洲，那就是我们的家园。他说 ，You are special。我想我们人类太空探索有好多年了，对吗？至今为止。我们只是猜想其他的星球上可能有生命，什么样的生命我们不知道。现在人宁愿相信有太空人，他也不相相信有外星人，他也不相信有天使那这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这个宇航员说 You are special。 Special 在什么地方？你很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人类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特殊，我们人非常的脆弱，对不对？非常非常脆弱，一场车祸您就没有了一滴这个毒液我们就没命了，非常的脆弱。可是人就是非常的伟大，你不能不承认人非常的伟大，对不对？了不起是吗？我们的伟大恰恰地认识到我们的渺小，那这是一种悖论呢，对不对？你很伟大，可是你认识到自己很脆弱很渺小，但是因为渺小，我们没有探索这个广袤的宇宙太空我们越是了解越是发现自己不了解，我们知识越是越多越是觉得自己知道的很少，这是一种悖论You are special。 为什么 special 呢？因为我们受造奇妙可畏，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动物是没有的，人是有的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人有聪明，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只是人堕落了，不该用的地方我们用了我们的聪明，该用的地方我们用的还不够，对吗？所以 You are special。 我的弟兄姐妹，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是 special， 非常非常的特殊。再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地球上找出跟你一模一样的人，绝对没有的，宇宙当中就你这么一个。 You are unique， You are 非常特殊，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非常非常的 special， 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庞大的计划，我们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透过这个宇宙让我们看到创造主，那才是真正的伟大， 人的伟大反映着上帝的伟大，上帝的伟大是伟大中的伟大，因为他创造万有，太奇妙，这个宇宙太奇妙了。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来告诉我们上帝到底像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否则我们人类连宇宙多大我们都不了解，对吗？连一个细胞我们都弄不清楚，我们是了解越来越多，我发现的不了解的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对上帝的了解是太少太少了。在这个宇宙当中，我们了解宇宙很难，我们觉得知识不够，了解人本身我们觉得知识不够。在座的谁敢说我百分之百了解我家的那一位，你敢说吗？在座的有没有？我们了解相当多，对不对？但是越了解发现对方就是个 mystery， 就是奥秘。那我们对上帝的了解呢，真的太少了，少的不能再少。很多的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他说我是无神论者，未必啊，你是也相信很多东西。你比方有人说啊，我买房子啊，要看看风水呀、啊，要搬进去要选一个日子啊，什么本命年呐、啊，我相信有个命啊。我们中国人、华人相信这些东西，有个超然的东西，我们讲不清楚，讲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我们华人想叫命，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命。在座的如果有人告诉我你懂什么叫命，然后结束以后来告诉我一下。我们知道有个命，但不知道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超自然的上帝在是什么。我们知道有一位，我们讲不清楚道不明，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所以这位主来到这个世界，基督是神成为人。圣经上说万有都是基于他造的，所以你看到这宇宙的规律自然律，它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它是受造的。所以我讲这个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创造主创造了宇宙，创造宇宙规律，它可以在宇宙规律之上，它创造了海洋，它可以行走在海洋之上。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就讲耶稣在水面行走，从我们人看来就是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小孩子都知道不可能啊！你说古人不了解，糊里糊涂的，什么古人糊里糊涂的？我们古人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比我们少，他只是掌握的信息，他知识积累比现代人要少，当时没有庞大的图书馆，没有资料，没有资源，可是古人跟我们同样的聪明啊。在座的哪一位告诉我你比亚里士多德更聪明？他什么学科他都知道，对不对？我们这边有多少人比孟子更聪明一点？不一定吧，对不对？只是我们掌握的资源多了一点。所以古人也知道人不可能在水面上行走的，三岁小孩都知道。可是耶稣为什么在海上行走？有人说哦，那是神话，那是童话，那是乱说。我告诉弟兄姐妹，创造规律的主他可以不可以在规律之上？创造大海的主他可以不可以走在大海之上？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所以圣经中的神迹是告诉你那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的作为。神迹就像在宇宙当中打开了一个窗户，让你看到有一个真实的存在，永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所了解只是物质可见的世界，那个属灵的世界，那个多维度的世界，我们知道的很少。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耶稣从海面上行走的时候，我们首先了解他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什么从海面上走？人家说的 show off 呗，他不是 show off 吧？他不是说我能做你们不能做，你看看多好啊，他不是在做秀，他是来告诉你一件事情，让你认识他。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乱拜拜，对吗？我们就恐惧，我们就紧张。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上帝，他怎么可能认识我们人类本身呢？不可能的。你如果不认识神，你绝对不能认识人。当我们真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更多认识这位造物主。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认识这位造物主，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进入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进入我们人生的风浪？他有什么目的？他告诉我们他是谁？这是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啊。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经，好吗？来，耶稣随即随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百宅大去。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 看见门徒应风不顺，摇橹甚苦，夜晚又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行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了他们那里，碰了船，风就坐了。他们心中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疑问。基督过去，来到哥尼撒勒的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并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按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指用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好了。我们一起祷告。主，你在我们中间行走，因为你的心就是爱的心，因为你就是爱，你的心意是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住在你的脚前，只有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才平稳安静。只有靠近你，就像端过来的孩子躺在母亲的怀中，安然如水。照着每个人都是 special， 都很特殊，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被代替的，没有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的副本，因为你爱我们。基督，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十字架，用死亡来向人类宣告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因为我们 special， 你永不放弃，你永不遗忘。主，你的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此刻恳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知道我们是一群蒙爱的人，不是宇宙中的孤儿，不是在短暂的人生当中一眨眼就会消失的一个生命。主，愿你孩子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的经文很简单，我要跟弟兄姐妹来首先来分享是什么呢？耶稣很奇妙，他很奇妙，他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是活在这个社会的里头，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你的家就是个小的社会，你的公司就是个小的社会，你若参与的任何的俱乐部是个小的社会，都是人构成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有高有矮，有男有女，有胖有瘦，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有些人贬低你，有些人捧你，有些人你需要跟他交谈，一谈谈的越多你心中越累，因为这听话是很累的，对不对？要用心的听是很累的。那有些人会批评你，会指责你，有些人对你有所期待，当你达不到他的期待的时候，他会指控你，他会怨恨你，甚至背叛你。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有各种各样的观念，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各种各样的理想，各种各样的理念，它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你跳进这个染缸的里头啊，你像身上毫无颜色是不大可能的。好，在这个世界的里头，有的时候你觉得很累，你要跟老板打交道，跟下属打交道，跟邻居打交道，跟家人打交道，每个人都是对你的想法不一样，你觉得很累，对不对？有人会骂你，嘲讽你，有人在背后要攻击你，有人要表扬你，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人构成的社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哇会发疯哦，会发疯，对不对？在家里吧，家里那一位有的时候不一定有好言好语，对不对？跟你的孩子相处的话，孩子不一定那么好处，对不对？就是在教会的里头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你也发现每个人想法也不是完全一样，所以你活在这个人构成的社会的里头，你觉得很累，怎么办？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件事情，他在加利利行走的时候，有人追捧他，跟着他，哎，何塞纳，耶稣啊，你真伟大了不起啊，你给我们治病啊，你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帮助，追捧他，有人就骂他，贬低他，有人陷害他，每天没完没了的人跟他讲我的需要，我的需要。你说耶稣累不累？亲爱的弟兄姐妹，说耶稣累不累？累呀、啊，耶稣非常累，身体累，心累不累？累呀、啊。但是耶稣有个秘诀，什么秘诀你知道吗？要保持你的清醒，保持你不成为社会的一个社会对你的掳掠，对你的捆绑。没有一种方法是脱离，是离开一会儿。离开一会儿是什么？他到山上去祷告，他到山上去祷告，你发现没有？耶稣在山上去祷告。嗯，为什么到山上去祷告？耶稣独自在岸上，他往山上去祷告。他从一个繁杂的社会的里头，他要离开一会，从嘈杂的声音里头，他要离开一会，透透气。他要跟天父、跟万有的源头连在一起。如果你在这个世界每天活在人群当中，非常的嘈杂，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人想办法算尽竞争，累不累？累呀、啊，家里也累呀、啊，心也累呀、啊。耶稣给我们一个示范。他上山去祷告，那是独处的时间，跟天父在一起的时间，在那里他恢复自己，让心智变得明净，方向变得明确。在座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你整天忙来忙去的时候，身累心累灵累，累到最后你会崩溃的。耶稣他上山祷告，他单独一点时间从社会上抽离出来的目的，不是要脱离这个社会，他要更好的进入这个世界。要让一个人在马蜂边缘里整天待在马蜂边，早晚都在马蜂边缘里头，时间久了就变成马蜂边缘一部分了。你从马蜂边缘出来，带着健康的身体再回到马蜂边缘当中，你才能帮助那些患马蜂病的病人。所以耶稣他要到山上去祷告。那现在为什么有问题来了？为什么让门徒要离开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门徒不愿意离开人群呢？为什么不离开人群？有的时候人群当中有很多精彩的事情吸引他们。马可福音没讲，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在今天的经文的前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五饼二鱼。耶稣有五个饼喂饱了5000人，当时人们真的是非常的兴奋，觉得哈，这就是我们期盼的政治领袖，是个弥赛亚，这就是我们要的君王，就是要我们政治领袖要带领我们推翻罗马政权，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所以老百姓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宗教热情加上一种政治的幻想，带来是一种狂热。结果这些狂热的人想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你看看这儿经文上面说，他们要强逼耶稣做王。在座的如果有人强逼你做总统，你愿意不愿意？愿意啊，权力啊，对不对？谁不愿意啊？你看这些政客们，有的时候不要脸，他要进入那种宝座，登上那种宝座，不是吗？耶稣知道自己是谁，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成为政治领袖，在众人要强逼他。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做的事情不一定是你愿意做的，别人推着你去做的，累不累？累呀、啊。而这时候门徒们，他们觉得哇，机会到了，如果耶稣做王，我们是谁呀、啊？我们是谁呀、啊？耶稣建立一个大的帝国，我们是谁呀、啊？我们就是他的内阁成员呢、啊，我们就是他的权力核心的那个班子啊！不走，不走，不走。 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人在兴奋的时候充满着试探，在成功的时候充满着试探，往往比你在人生低潮的时候充满了试探更大。人会在人的掌声火焰当中忘记了自己，他会迷失的，在人群当中，在社会当中，你往往会迷失的，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跟着这个世界跑。所以耶稣催他们要离开，这个字很棒啊，耶稣催门徒，催就是推着他，迫使他要离开。去哪儿？去海的对面。我请问弟兄姐妹，当耶稣推他们上船的时候，让他们离开的时候，门徒心如何？愿意吗？他觉得耶稣你不了解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要，对吗？然后耶稣让他们经过海面的时候，耶稣知道不知道他们要面对一个风浪？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知道的。知道不知道他们将来会遇到很大的风浪，他们会很恐惧的，知道不知道？知道。上帝很有意思，在我们人生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生射月惊好，无风无浪，这是我们一生所求。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人生往往是有个现象，风浪是正常的，没有风浪是一种特殊的恩典。问题是风浪有多大，有的时候是两级风，有的时候是五级风，有的时候是12级的台风，有的时候浪是1尺高，有的时候5寸高，1寸高，还有8寸高。人生都有风浪，昨天晚上你就有风浪了，不是吗？整夜睡不着，那就是风浪。你的孩子开始背叛你，那就是风浪。你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僵，那就是风浪。你的工作压力很大，那就是风浪。你的健康出了问题，那就是风浪。人生不可能没有风浪的，我告诉你，一定一定有风浪的。只要你人生到了一定年龄，你就知道人生到处都是风浪。问题是怎么去面对这个风浪。有的时候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就很恐惧和胆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人生的风浪不一定都是你的错。有的时候人生有风浪是我们的错，比方家里面搞得乌烟瘴气，可能是我们的错，对不对？我们讲话不注意啊，我们没有智慧处理家庭关系，家庭那个风浪可能是我们的错。但人生有很多的时候，那个风浪不一定是我们的错，它可能是上帝把你送进风浪当中。哎呀，这个话我们不大愿意听，对不对？但是这儿的门徒进入风浪是耶稣一种设计。风浪不是惩罚，风浪是个课堂，让他冷静下来。人在兴奋的时候，人会往往忘记自己是谁，忘记自己的软弱，忘记内心深处隐藏的东西。但是在风浪当中，人变得开始清醒过来。所以上帝让人进入风浪当中，不是要毁灭人，他是来造就人，训练人。他让你成为好的水手，好的水手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你成为好的水手，只有在风浪当中经过了风浪，也成为好的水手。但是现在的还有一个问题来了，弟兄姐妹，你看看门徒们，他们在风浪当中的时候几个小时，他们大概傍晚的时候开始上船，然后到了四更天的时候还在风浪中挣扎，就说明那天晚上那个风浪太大了。你知道这帮门徒跟我们在座的人不一样啊，我们中间很多人一遇到风浪我们可能就下沉，对吗？我们没有航海的经验，可是这些人都是渔夫啊，他懂那个天气，懂那个水道，懂这个水文，他很懂很清楚的，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船，什么时候立岸，什么时候航道，他们很清楚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生有我们的计划，可是变数超过你的计划，对不对？你1、2、3、4、5、6、7这个布置你早就计划好了，可是他一个变数发生了，你不知道啊。 可是他们航海的时候，突然狂风破下，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他们非常的痛苦，而且那是夜晚，看不见前面的方向，而且是大风，不是顺风，要顺风就好了，是逆风。他们摇橹甚苦，他们摇，花尽了力气，可是船就不往前行，看不到前面的方向。他努力了，可是没有进展，没有突破。就像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努力了，我们拼命了，可是没有突破，没有进展。像你的家庭，你努力了，你没有进展；像你的工作，你拼命了，可是没有突破，看不到前面有什么未来。这就是门徒在海中的这种挣扎，他们在摇橹，他们在摇橹，他不是不努力，他们努力了，可是没有进展，对吗？要命的是，耶稣不帮忙，耶稣没有帮忙。耶稣不是看到你很苦、很累、很挣扎、满头是汗、心力憔悴，马上来帮你？不是，耶稣看见了，弟兄姐妹，耶稣看见了，他没有来帮忙。你在海中不是一个小时，不是两个小时，六七个小时，而且早晨四更天的时候，已经人是精疲力尽了，耗尽你的精力，耗尽你的激情，觉得生还不如死。就这种痛苦当中，耶稣看见了，却没有出手。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耶稣有期待，我觉得我人生在风浪当中，在挣扎当中，我有期待。就像你在海中的时候有什么期待？我期待风赶快停下来，我期待突然有一个很大一条船，马力很大，来帮帮我。我期待天赶快亮，让我看清方向，但是没有，耶稣毫无动静。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看见了，耶稣不出手。你说耶稣你在做什么？耶稣在做什么？哎，是我的电话吗？不是吧？哦，不是啊，对不起，对不起。有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耶稣啊，你快快的出手，我的身体疾病快快的医治我，我的工作快快找到，我的家庭问题快快的解决。可是耶稣没有动手，为什么？如果风浪一兴起，耶稣马上平静风浪，你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哇，我的神真伟大，了不起，有求必应。可是你的功课还没有学到。耶稣等到你无路可走、精疲力尽的时候，你突然明白了，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有些人来到教会以后说，就是弱者相信耶稣，我们是强者，我们哪需要耶稣呢？什么事情都能搞定。我告诉弟兄姐妹和这些朋友们，你还没有落入风浪当中，将来有一天会有的。当人落入十二级台风当中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多么的脆弱，你的船拼命的挣扎划，它不前进一步，看不见前面的方向，精疲力尽。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人多么的脆弱，所以风浪显明了我们的心。而且更要命的一点是什么？他们只会摇橹，摇橹。这些有没有祷告啊？没有啊，没有一个门徒祷告的。我们就低头摇橹，可不会抬头仰望。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把他们带进风浪当中，不是毁灭他们，造就他们，让他们知道你需要面见这位主，你需要跟他真正的连接。耶稣看见他们是说，你的痛苦、你的挣扎、你的流汗，主看得很清楚，主没有离开你。虽然主沉默，但是他没有离开你。虽然有风浪，虽然很疲惫，但是你不会失控的，你绝对不会失控的。为什么？因为耶稣的眼睛看着你。这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心灵深处的一种安慰。无论我的身体、我的家庭，无论我的环境如何，但是我知道有一双慈爱的眼睛在看着我，大能眼看着我，不会失控的。然后事情发生了，到四更天的时候，门徒精疲力尽的时候，快崩溃的时候，有个人走过来，有个人走过来。这儿有一句话，在这个经文里头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四更天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走， 他是往门徒那里面去走，意思要走过他们去。在座的弟兄姐妹对这句话有没有怀疑过？圣经在讲什么？我们在拼命，我们在摇橹，耶稣从我身边走过。英文讲得很清楚，英文说 He means to pass by， 耶稣要走过他们。这话让我们摸不着头脑啊！耶稣，你知道我们这么痛苦，这么挣扎，你从我们边上经过，你啥意思吗？什么意思吗？如果你不从我们边上经过，没有关系，你待在你的山上，我们跟你无关，对不对？那没有问题啊，是不是？或者你直接到我们船上来也可以啊。为什么从我身边经过呢？哎，我这儿很平安呢，你们不平安？耶稣是这个意思吗？耶稣是不是很残酷、很冷漠？不是的，我们误解了。耶稣在这儿一件事是什么？这个词的背后有深厚的圣经的真理。在圣经的里头，你看得出来吗？经过这个字是特别有意思的。摩西当年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的身后有百万之众，他看到神大能的作为，红海分开，玛纳降下，云柱火柱，他看见了，他不满足，他说：上帝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看见你我心就满足了，我要看见你本身。在座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永远不懂这个意思了。今天你寻求真理，将来有一天说我要看见真理本身，那是意味着什么，对吧？哎，我看到这种，我求你的大能显明出来，将来有一天我们看到那个全能的本身是什么。你看到美的时候，夕阳西下哈，早晨日出，那种壮观，那种美丽，你觉得太美了。但是有一天你看到美丽的本身，那是什么味道？所以摩西说：主，求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让我看见你。上帝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但把你放在一个磐石穴中，我的荣耀从你那儿经过。什么意思叫经过啊？经过过去叫经过吗？这个经过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我自己显明给你看，我把我自己显明给你看。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为了人的缘故，他有的时候他用可见可摸可看的方式向我们显明出来，这叫做 theophany， 神向人显现。所以这儿经过就是指神向人来显现。然后在旧约里头还有一个先知，他得了一种忧郁症，很痛苦，他活不了，想自杀，觉得生活没有味道。他取得了极大成功以后，他有种强烈的失落感，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那种效果，他非常的沮丧，有人要追杀他。在痛苦当中，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说：你出来，你站在我的面前。那时候耶和华从他那里经过，经过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要向他显现，向他显明，孩子，我在这里。神把自己显给你看，创造万有的主显给你看，这叫经过，这叫经过。然后到圣经最清楚的是什么？就是约伯记。我们把约伯记第九章第八节跟谁一起读来？他独自铺上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这儿讲到上帝在海面上行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海面上行走。我们看过武侠小说《水上漂》，叫什么名字我忘了，那个人什么，那是天龙八部还是什么，我忘了啊？什么神雕侠侣啊？那是人想出来的，对吧？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水上行走的，但是我刚才讲的创造大海的主，他可以在海浪之上，只有神在海上行走。他从你旁边经过的时候，你不知道他。那耶稣在这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是说，当年向摩西显现的那位上帝就是我，当年向以利亚显现的那位上帝就是我，当年约伯所看到的在海上行走的那位就是我。 这为什么呢？耶稣是道成肉身。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耶稣，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心里很伤痛。我们华人，你知道吗？我们从来不问神是哪一位，我们看中的是什么？灵还是不灵？管你是谁，灵我就信你，不灵我不信你。我们从来不问神是谁。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来向我们显明，他就是那一位，步行在海面之上，向人显现的一位主。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海浪当中，神来到我们的身边。有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在海浪当中，你一定是躲藏了，你一定不在我的生命当中，不与我同在。可是今天的经文告诉你错了，你在海浪当中的时候，神看见，神走进风浪，走进你的生活，走进你的船。那个船是什么？就是你的婚姻的问题，就是你儿女的问题，就是你健康的问题，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他走进你的身边，他走进你的风浪。但是问题是，神走进来的时候，你认得出来吗？你认得出来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想一想，神靠近你的时候，你认得出来吗？对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来说，啊，如果神与我同在，那就是顺风顺水，一切平安，一切平静，那叫神与我同在。如果有风有浪，就是神不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神站在你的面前，你还是不认识他。更要命的是什么？当耶稣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说？鬼怪来了，是鬼，是幽灵。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经当中非常让人心痛的一些经文。神来了，我们认为是鬼，鬼神不分。为什么鬼神不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们的文化背景影响了他们。犹太人你知道吗？他们相信大海代表的是什么？是混乱，是黑暗，是恐惧，有很多的水怪会控制人的。所以你读约伯记的里头，里面讲到海里面有拉哈伯，有大鳄鱼，我们中文没翻出来啊，英文里面有个叫利维坦。我们中间有人读过利维坦这本书吗？对吧？利维坦他会出来的。所以他们想到看到水的时候，就想到有鬼有怪有坏东西要吞灭我们。可是圣经上有没有一句话啊？神的灵运行在什么？哎，他忘掉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忘记了。我在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脑子里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传统的观念、文化的观念来制约我们对神的影响。我们以为神就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想象的那样。我打个比方说，在我们今天的华人社会的里头，我们华人的圈子里的文化的里头，有没有想过有些人说，哎，有圣经啊，很好啊，我睡不着怎么办？我放在我的床边辟邪啊，辟邪啊，辟邪。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对不对？哎，现在有个商店要开门了，我们请耶稣来开光啊，啊，请耶稣来开光。那这就是我们华人的一种观念，不是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脑子有这些观念呢。我们相信啊，什么大师啊，什么天师啊，什么法师啊，让他们带来神奇的功效。当然说，你别叫人家大师、法师、天师，你不也是牧师吗？牧师跟大师、法师、天师是不一样的。牧师是什么？牧师就是一个放羊的，没有什么的。牧师不是神，你别搞错了啊！牧师跟你一样，我是放羊人，我是牧羊人，我是放羊的，我不是什么一个大师、天师、法师，不是，都不是啊。那些人把这些东西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些文化观念带进教会，哇，正牧师来了，那就是正大师来了。哦，有人讲他正天师来了，那我不是的。你把文化观念带进来的时候，就蛮可怕的，啊，尤其在我们的生活的很多的细节的里头，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文化 带进来的时候，我们往往鬼神不分呢。有些人受洗的时候，他要选择一个旺日。你受洗，你还选什么旺日呢？对不对？不需要嘛，不需要嘛啊！信了耶稣以后，你家里不需要挂一把宝剑呐、啊，不需要了，不需要了哈。啊，门口挂一个镜子了，不需要，不需要了哈。哎，有人告诉我，今天是我本命年，我要穿点红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懂，我们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我们跟随耶稣以后，我们就明白了，神就是神，鬼就是鬼，我们不要神鬼不分。那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人世间你不认识真神的时候，你把鬼当成神。我刚才讲了，尤其是我们华人的传统的里头，华人的传统文化里头有很多精彩的东西，但有很多是垃圾啊。你要承认这一点的，人可以有极出的创造能力，人也有巨大的产生垃圾的能力，不是吗？我们的传统文化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我刚才说了，我们到处拜一拜，到处拜一拜，到处拜一拜啊，到处拜啊，到处拜。我们拜人，拜科技，拜伟人，我们到处拜啊。至于神是谁，我们不问了。我刚才说了，至于神是谁，我们不问了。我们问的问题是什么？我刚才说了，灵还是不灵？你如果灵，我就拜你。是树，我也拜树；山，我们要拜山；水，我们要拜水。有人还拜狗，很可悲啊！被造物值得你敬拜吗？人是被造物值得你敬拜吗？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当你不认识真神的时候，神鬼不分，这才可怕呢。在风浪当中，神领导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分辨，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工作没有了，可能神在引导你人生做个调转。当你身体软弱的时候，神叫你思想一下，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我们需要紧紧地抓住主。当我们婚姻中有挣扎的时候，可能神对我们说话，说你要反思一下你的语言、你的态度、你的生命、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当我们孩子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心中有没有偶像，有没有偶像，觉得孩子就是我的宇宙，孩子就是我的天地，孩子就是我的生命。神在透过我们的生活的风浪在教导我们。当你失恋的时候，神在教导你，神在对你的心说话，到底是男神女神还是耶稣基督是神，是不是？你失恋的时候，我的女神没有了，我的男神走了，那是假神，假神带来是伤痛，是不是？那所以把神当成鬼，有时候把鬼当成神，这就可怕了，这太可怕了。现在是蜘蛛网两到处都有啊，鬼将人化到处都有。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神，我们连鬼和神都分不清楚。那第二个让我们鬼神不分的原因是恐惧。恐惧有一种极大的力量，它控制你，让你对现实的理解变成扭曲。当你在恐惧当中的时候，你失去你的判断能力。你知道中国的成语里头说草木皆兵，大家还记得吗？为什么是草木皆兵呢？晚上哎，你看那儿草在晃动，树在晃动，你觉得别人有千军万马埋伏在那儿，你心中惶惶不可终日，你心中怕呀。哎呦，你晚上你睡不着的时候，哎，楼上有声音呢，哎，窗帘怎么有摆动啊？哎呦，这是鬼来了，哦，邪灵来了。 No， 我们睡不着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主啊，我为什么睡不着？如果我是关系的问题，主，我要不要悔改？如果是我担心明天道路如何，我相不相信你就是道路？所以神在生命的每一刻进入我们的风浪当中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我们把鬼神不分的时候，我们活在极大的恐惧的里头。更糟糕的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恐惧当中，我们要赶快摆脱那种困境。我们说病急乱怎么样？求医啊！ 管你鬼，管你是神，只要你能帮助我，我就信你。亲爱的弟兄们，好多人就是这样坠入到魔鬼的网络。魔鬼有的时候也能行一些神迹啊，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跟随你吗？不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行异能吗？主这么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要寻求这位真神，哦，不是说给你鬼也能行这异能，你也能跟随他吗？鬼的最终目的是要杀害你，不是真正的帮助你。所以我感谢主啊，当门徒来的时候，在恐惧紧张的时候，主来了，他们认得出来吗？他们认不出来。今天如果我们不是紧紧的靠近主，主在你生活中做再多的事情，你也还是不认识他。在你身上行了神迹，你的心仍然是刚硬的。神迹过去以后，你就在碰巧，正好我病好了，哎，正好问题解决了，哎，正好。当你这样去理解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心仍然是刚硬。神在你生活当中所经历的、所做成的工作，你仍然不知道。所以神鬼不分，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真神，也就不认识真鬼。这个世界到处是装神弄鬼的人太多，如果你不认识真神，在耶稣基督里显明出来，有的时候你就鬼神不分了。我们中国人在过去，华人，我们不是把人当成神吗？对不对？现在我们不是把科技也当成神吗？好，那最后一点啊，这还有一点，当他们开始喊叫的时候，是鬼神鬼鬼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里有一个秩序，我请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在风浪当中，这个秩序太重要了。大家跟我说，秩序绝对不可忽略。是来，秩序绝对不可忽略。什么叫秩序？秩序的话，你想想看哈，船在海中，风还没有止息，浪还没有平静，船还在摇摆。这个平静不是从风浪止息而来的，从什么时候而来的？耶稣一说话，风止住了，浪平静了，船稳定了。所以风止浪静船稳是从什么而来？耶稣的话而来。有些人说，主啊，你先让风止住，你先让这个浪止住，你让我船不要坏，然后我再来祷告，然后我再亲近你。 No 平静不是来自于风止住了，浪平静了，船不再摇晃了，平静是来自于耶稣的话。耶稣说什么话？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三句话太棒了，弟兄姐妹，在整个这段故事里头只有这三句话，很短。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的力道不够，你们放心，在原文的里头，你知道吗？他像一个战场上的将军发出的命令，绝对的权柄。你们放心。很多的时候在风浪当中，我们外面风很大，浪很大，我们里面的风浪更大，我们活在极大的恐惧和摇摆当中。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为什么主说你们放心？我们中文把这个词翻得很有意思，你们放心。放心是什么意思？你的心放在什么地方？心放的不对的地方，你的里头就是不安嘛。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心没办法放啊，放不下来呀、啊。我们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安全感，因为你把心放错了地方嘛。你放在什么地方呢？很多时候你心放在一个地方，比方说，哎，我相信哈，我的身体很棒。哎，我以前认识一个老人呢，很可爱的老人，他现在已经回东北去了，身体真的很棒啊！你看他七十多岁的时候，脸色很红润，身体很强壮啊，真的很棒啊！他在他老人中心给人家开班，教人养生之道啊。他说：“你看我身体就像五十几岁的样子。”那我很佩服他。那时候在博塞斯坦，我去看他。可是突然有一天，他突然生病了，人不能走路了。 整个人马上垮了。原来我自己多年教别人，自己积累的一套东西，原来不是那么管用哦。我把心放在我自己的健康上，结果健康出了问题，马上就崩溃了。你把你的心放在孩子的上面，因为孩子给你带来安全感，孩子一偏离，你就失控了。要是把心放在你的工作稳定上，老板一句话，你的压力就来了，你的心就睡不着了。要是放在你的关系上面，对方一旦冷淡，对你冷淡，你就崩溃了。你把心放在什么地方，就决定了你的心有多平稳。有的时候这个钱很重要，物业很重要，稳定的工作很重要，孩子们很重要，这些都很好，感谢主，那不是你安心里面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像你手上拿的那个充电充电宝充电器，那有那个东西真的有好用啊，对不对？你在外面出差，哎，我插进去我电源就有了，可是有一天它会耗尽的。你只有插进电源，你才有源源不断的电力啊，不是吗？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人生呢系在一个漂浮的东西上面，像大海的里头，你是一条船，人生像一条船在大海中航行。你现在要稳定下来，你把你的船系在一个漂浮的木头上，那木头在漂浮，你的船不也在漂浮吗？所以你把什么东西，你的心安放在哪儿？耶稣说，你们放心，这是一个造物主全能者告诉你，当你听进这个话的时候，你的里面稳定感开始来了。紧接着他讲的第二句话是我，我们中文说是我就是我了，原文里的意思太重了。 Ego Emi， Ego Emi 是什么？当年摩西问上帝的时候，上帝你叫什么名字？母亲问大家，上帝有没有名字？有没有？有没有名字？上帝有没有名字？你说圣经里好多上帝的名字啊，我们人需要有名字，对不对？中间有将，这儿有好多好多的人，你没有个名字，又没有个标签，我怎么能分辨，在众人怎么分辨这是你啊，对不对？我们要有名字，对不对？这个山武夷山，他们太行山，什么什么什么雪山冰山，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好表示我们可以去分辨他，确认他，知道他在哪儿，是帮助我们的。了，因为怎么能够了？我真的讲哪一种了啊？我要给他命个名哦，这叫做红衣主教了，这叫做啊，这个布鲁街叫什么？马尼亚州很漂亮，叫布鲁街，那叫什么了？就是那南亚上很漂亮的那个了。我们给他起个名字。神在宇宙当中是唯一的独一，他要不要名字？他不需要名字。不要说他，对不对？当年有人要开玩笑说，邓小平出门的时候要不要名片呢？他不需要了，我出门才需要名片，对不对？他不需要了。宇宙，我只是举个例子哈，宇宙万有的主，他就是他。但是为了人认识他，他告诉摩西，摩西啊，我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主 ，I am， 和 I am， 这话讲什么？我们听不懂。他的意思就告诉你，我就是万物的根，万物的源，我自己就是自己的根，自己有自己的本。万物之根在于我，万物之本在于我，万物之源在于我，我就是我自己的原因，我不依靠任何东西。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靠不靠东西啊？有的人说我什么都不靠，我靠我自己。这个话的人他不了解自己讲的是什么，对不对？把你心脏停三分钟啊，你说三分钟没问题，那停十分钟吗？我们不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才是绝对的那一位，他永不改变的那一位。所以当你把你的心放在他身上的时候，那叫平安，那叫稳定。万物都在改变，人都在改变，你把你一生的平安放在一个人身上，你是拜偶像了。然后说你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因为我在这里。人在风浪当中，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你要听听是什么声音，你要听听主的话。为什么你要读经？你要祷告，神的话在你的里头，给你力量，给你平静，给你安稳，给你智慧，给你亮光。最后 我来讲这么一个人，大家知道这个人吗？ J.C. Penney， 没有去过 J.C. Penney 的人给我举个手，都去过的。J.C. Penney 是个人，就是这个老人。那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经济大萧条，他当时借贷很多，帮助别人贷款很多，结果经济萧条一来，他全垮了，他破产了。而且不但没有了金钱，他的商业帝国垮台，而且他的信誉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他就是极大的压力，他的精神完全的崩溃，他忧虑，他恐惧，他紧张，他知道这个日子不多了，他住进了疗养院，当时在密西根州的一个叫做 Battle Creek 那个疗养院里头，他写好了遗嘱，就是生命不久了，因为整个人精神全都垮掉，活在恐惧当中，心欲受审，什么都没有了。哎，有一天早晨，他在疗养院的走廊里面在徘徊。你看老人，他那时候50多岁，也不是老人了，比我还年轻呢。那他就听到早晨有声音传出来。哎，他什么声音？哦，赞美诗的声音。那声音唱什么？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任朝何事。主必看顾你，这什么歌啊？时刻需要主，对不对？任朝何事，主必看顾你。他一听，哇，他后来做见证的时候，他说好像天上有一种超然的东西进入我的生命。他就沿着歌声，原来是那个疗养院的员工们早祷的时间。疗养院里有个 chapel， 有个小礼堂。员工在早上开始一起祷告唱赞美诗，他沿着歌声走过去，坐在小教堂里头跟他们一起晨祷。后来他说，当我在整个敬拜的过程当中，他我突然觉得有一种亮光，有一种超人的力量抓住了我，好像我突然得到一种释放，我的焦虑突然消失了。后来他从医院回家以后，身心很快得到康复，恢复了他的商业帝国。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到处做见证，讲述自己生命的改变。他讲这段话，他说，当我意识到自己无法靠自己努力解决所有问题，必须像孩子依靠父母一般依靠上帝时，我才真正开始了生活。我再读一遍哦，当我意识到自己无法靠自己努力解决所有的问题，必须要孩子依靠父母一般依靠上帝的时候，我才真正开始了生活。我请问弟兄姐妹，他活到56岁的时候，那50多年算不算生活？算不算？那他为什么说我才真正开始生活呢？为什么？他说50多年来什么样的重担都是我扛着，就像船上那个橹，摇橹，我不断的拼命的摇，拼命的摇，我觉得我能掌握人生的航向，我知道我能维持这个帝国，商业的帝国，可是我心中充满了焦虑和压力，尤其是生活，而不是说我背着沉重的担子在走人生的道路。到那一刻我开始明白了，我不能再独自摇橹，我要依靠这位主回到他的面前。那时候同样一种生活，我的里头没有太多的焦虑，没有太多的恐惧。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今天你的心如何？你在活着，我知道你要上班，送孩子上学，谈恋爱，建立人际关系，你的心如何？你的是不是像风浪一样充满了焦虑、恐惧和压力？主说，你摇橹摇橹，你要学会仰望。在这个人世间人群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在吸引我们、贬低我们、诱惑我们、挤压我们，你要听这个世界的声音，你会发疯的。主把门徒带入风浪当中，让他们安静下来，让他学会遇见这位真实的主。风浪当中神没有消失，神进入我们的风浪当中。也许你现在在疾病当中，记得辨认一下神此刻在你生活当中对你怎么样的说话，怎么在引导你。 他要成就在你身上什么样的作为。如果现在你是失业的，没有工作的，你想想主啊，你不是在风浪当中要遇见我吗？你现在对我说什么样的话？你的儿女在背叛当中，你想想主啊，你对我说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是不是背着沉重的担子走人生的道路？我可以把担子交给你吗？求你帮助我，求你引领我。后来门徒们经历了这个以后，这话我就不讲了哈。那他们开始跟主一起去参与服事。在人生道路当中，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经历了神的恩典，不要浪费神的恩典。你经历了很多的风浪，那个风浪是对你的训练，是造就你。你的那个风浪可以被神所用，成为他人的祝福。你经过了黑夜之后，你才能安慰那些黑夜中挣扎的人们，对不对？你经过了摇橹之苦的人，你才能体会那些在生活中挣扎的人，不是吗？你听懂了神的话语，神的话突然来的时候，感受一种极大的释放。你这个经历可以帮助那些得不到释放的人。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让你经受的苦难、经受的挣扎、经受的风浪白白的度过。你经过了风浪，你才能陪伴那些在风浪中的人。你经过了黑夜，孤单、痛苦、绝望，你才能陪伴那些在黑夜中的人。你经了主的释放，你才能告诉别人，主释放了我，也能释放你。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说我享受了神的恩典，我也忘记了赐恩的主。神要透过你，他的恩典流到周围的人身上。求主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记得几句话：这个世界像个染缸，不要在人群中迷失，需要在祷告中清醒。一起跟我说，来，不要在人群中迷失，需要在祷告中清醒。第二个，不要只低头摇橹，要学会在仰望。第三，不要把鬼当成神，要把神当成鬼，不要把鬼当成神。第四，不要只求风浪止息，要让主进入你的船内。我们很多的祷告，哇，到自己主说我来了，我要进入你的船，进入你生命的中心。好，我们现在要唱一首诗歌啊，我们唱那个主就是一切。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第三首，唱一遍，副歌加一遍。
音响同工，打开一下音响。我唱第一、第二加副歌。
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
是一群蒙福的人，主啊，是因为你是万福的源头，你创造我们，救赎我们，你的目的就是赐恩给我们，你训练我们，造就我们，是让我们成为你心中合一的人。 主，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有风浪，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看见，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因为我们是为永恒受召的。不认识你，我们岂能跟从你？不认识你，我们岂能爱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你有多少，决定了我们在风浪当中站得有多稳。我们有的时候站不稳，是因为我们不是真的完全的认识你。主啊，恳求你的圣灵时刻在我们心灵深处来运行。主，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你。你是掌管风浪的主，你是踏浪而行的主，你是走在风浪之上的主，因为你是创造风浪的主。主，我们中间此刻有弟兄姐妹可能在或大或小的风浪当中，如果我们身体有疾病的，我们也在风浪当中。主啊，你在风浪中你向我们显明你自己，让我们听懂你的话。主啊，你对我们心说话，让我们靠你刚强，靠你得力。风浪不会失控，因为你看见风浪，你掌管风浪，你在风浪之上，你坐着为王。主，我们中间婚姻有挣扎的，身体有疾病，儿女有被虐的，工作有问题，关系有紧张的，主，无论在生活什么样的风浪当中，主，你开我们的眼睛，知道你进入我们的人生的风浪。这个世界真的是风雨飘摇，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当我们眼睛只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心中不得安宁。就让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就像你一样，推到山上与你相亲，让我们在风浪当中知道这是与你相亲的时间，是靠近你的时间，是重新得力的时间，是被恢复的时间，是显明我们心里的真相的时间。这儿的每个人都是你重价买赎回来的。主，此刻恳求你的圣灵来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你是自由拥有的主，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你是起初的，你也是末了的，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主，我们渴望你，我们崇敬敬拜你，我们把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每个挣扎、每一点的风浪都仰望在主的面前。主，你帮助我们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知道风还没有止，浪还没有息，船还在摇摆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你的话语，就知道你在掌权。主，求你在我们中间彰显你的作为。主，让这儿的每一个人都进入你的怀抱，进入你全能膀臂的环绕，圣灵像春雨秋雨一样降临在我们中间，把你吃不透的丰富，把你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带着你的恩典，让我们昂起头，进入我们的家庭，进入我们的职场，进入我们人生的各种关系当中，因为有你与我们同行。在风浪当中你没有抛弃我们，你走进我们的生活。全能者，赞美你的名，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赞美主的名。愿平安平静安稳归于你的子民。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